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昨晚睡得好吗？不知道此时你聆听今天的星之导航节目又是什么时间呢？是白天还是夜晚？又是使用什么平台收听呢？不论你现在是什么时间，金宁都盼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让我们有好的导向，过健康有活力的人生。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从科学的角度切入，探索睡眠和我们的身体心理关联。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睡不好，或者是睡不着，睡很多仍旧没有精神等等的睡眠症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受睡眠的困扰。台湾睡眠医学学会曾经跟台湾席梦思公司在2002年的调查中发现，疫情期间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不满意自身的睡眠。香港的社企银骑士在2020年的问卷调查中也发现 68% 的受访者失眠，主要原因包括工作跟学业压力、健康、家庭以及感情问题。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呢，在这个节奏飞快、资讯爆炸的时代，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许多人每天醒来仍旧感到疲惫不堪。根据最新的统计，全球有超过 35% 的成年人每天晚上睡眠的时间少于7个小时。而科技发展、远端工作模式跟压力的增加都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品质。睡眠占了我们人生的1/3的时间。当我们遇到睡眠的问题越来越多，也变相影响了我们的身体跟心灵。有趣的是，历世历代有不少的名人是认为睡眠不需要重视，仿佛睡眠是种讨人厌的额外负担。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写道，睡眠显然剥夺了清醒的时间。据说拿破仑被问到人需要多少睡眠时间的时候，他说，男人一天要睡6个小时，女人7个小时，笨蛋得睡上8个小时。美国作家爱德加·艾伦坡也曾经说，睡眠那些死亡的细琐片段，哦，天知道我多么厌恶他们。康纳·川普在他2004年出版的英文畅销书《像亿万富翁一样思考》书中也特别写道，不要睡多余的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川普再次强调，我不爱睡大觉，喜欢一天睡3-4个小时，睡再久我就会睡不着，脑袋转个不停，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1883年，威尔森·菲利普博士甚至向英国皇家学会表示，清醒与睡眠状态的交替出现，源自于人类本性的缺陷。这样听起来，会不重视睡眠甚至是否定睡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睡眠会分散清醒时的注意力，造成不便。不过我们也可以想想， 睡眠既然占了我们人生的三分之一，是不是仍旧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呢？而且在2025年，一份国立政治大学心理学系睡眠实验室的调查报告中，他们调查了将近900位成年人，结果发现 98.3% 的受访者都认为睡眠是重要的，甚至当中有将近80%的受访者表示睡眠极度重要或者是非常重要。我们对于睡眠基本上会有一个简单直觉反应的看法，那就是睡眠应该没有坏处。前面这些名人所说的睡眠有坏处，其实是一种过度重视清醒时刻的效能，而忽略了睡眠品质的好坏跟清醒效能是紧密相关的。历史上还是有不少记录跟描绘关于好的睡眠品质所带来的好处以及心情的愉悦感。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名著《马克白》当中，作者形容马克白的睡眠是冲去汗水与疲累的沐浴，受伤心灵的慰藉，大自然的益助，生命响应中无可替代的滋补。西班牙小说家米格尔·德·塞凡提斯·萨维德拉也有类似的见解，在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当中，农夫桑丘·班萨就曾经对堂吉诃德说，睡眠是可以充饥的食物，可以止渴的饮水，可以驱寒的温暖，可以消暑的凉意，它是全世界通行的货币，只要少许就能够买到的快乐，不论国王或牧羊人，傻子还是智者，人人平等。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在他的诗作《老水手之歌》表露了同感，描述睡眠是温柔和蔼，无人不爱。有睡眠科学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家纳萨尼尔·克莱特曼在1939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睡眠与清醒》书中写道，睡眠绝对不是清醒的相对行为，它其实是清醒状态的补充。睡眠与清醒构成一种循环，两者的关系有如坡谷之于坡峰。睡眠是我们天生就有的机制，为的是让我们有好的身体心灵状态，以及应对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24个小时，有的日夜变化而因应的机能。这跟我们人体内的自动调节生理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24小时节律的生理时钟在体内调控着一切，让我们对于环境的节律性变化有更好的适应力。生理时钟或者是称为昼夜节律，节目的节，律法的律，是由大脑控制，大约是24个小时周期的内在生理调节，它会自动调节身体很多项的功能，比如说睡眠、饮食、清醒等等，好适应外部的日夜周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现呢？这就要说到睡眠科学之父纳萨尼尔·克莱特曼，他在1938年跟他的研究助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待在地底下阳光照不到的洞穴里，位在美国肯塔基州的猛犸洞国家公园里的猛犸洞穴，记录睡眠跟清醒周期以及体温日夜变化周期。猛犸洞穴深入地下120英尺，大约地下30到40公尺处几乎就见不到任何自然光了。克莱特曼跟助手在地底下生活，完全没有阳光和日常作息表，他想要知道我们清醒跟睡眠的周期循环是自动产生的吗？这个实验证明了这个说法，在我们的身体中有个自动化的周期控制器，因为在地洞中完全没有日出日落，他们却仍然有清醒跟睡眠的循环。20年后，德国行为生理学家尤金·阿绍夫跟德国科学家拉特格·韦弗重现了克莱特曼经典的实验，但是改用比较舒适的实验室环境，并且记录他们的睡眠跟清醒时间、体温、排尿量、时间跟其他的生理指标。虽然不是地底的洞穴，这个人造的实验室环境一样没有阳光的照射，重设每天的生理时钟。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实验室里，他们的记录清楚地指出，即便没有阳光变化给予时间上的暗示，睡眠跟清醒周期以及体温日夜变化的节律仍旧能够维持大约24个小时的时间。 不一样的地方是，睡眠跟清醒周期不再是一天中固定的时间，而是每天往后延迟一点。比如说，第一天早上7点钟自然醒，第二天是7点40分，第三天是8点20分自然醒，一天比一天晚一点。他们的结果让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时钟有了第一个层面上的了解。我们有一个内在的生理时钟，在没有阳光重射时钟的情况下，这个时钟会以大约24个小时的周期自行运作，并且反映在许多不同的生理指标上。而这个也引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生理时钟会不会受到外界环境日出日落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成年人人体内大约有40兆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有各自的分子活动周期，这些活动要能够按时运作，需要精密的协调，而这个是大脑中视交叉上核的工作。视觉的视，交通的交，叉子的叉，上下的上，核心的核。视交叉上核是大脑下视丘前部的神经核，它被视为身体的中央生理时钟，主要功能是整合来自于视网膜的光线讯息，而且以此调节全身大约24个小时的昼夜节律。研究人员试图揭开视交叉上核如何促进大脑功能跟协调全身活动，发现有一个名字叫做褪黑激素的分子可以作为视交叉上核的标记物，追踪我们人体睡眠跟清醒的状态。视交叉上核的运作仰赖一些因素维持大约24个小时周期，例如光线、温度跟湿度。在这些因素里，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讯号就是光线。当光线从瞳孔进入眼球，投射在视网膜上，视网膜发出的一对视神经交叉的正上方有一对神经核，称为视交叉上核，坐落在大脑的下视丘，会告知上视丘的松果体要何时分泌褪黑激素。我们的身体为了因应日落后的黑暗，会自然产生诱导睡眠的荷尔蒙褪黑激素，让我们想要睡觉休息。视交叉上核对蓝光还特别敏感，蓝光是一种波长短能量高的可见光线，介于400到500纳米之间，而白天的太阳光中就含有蓝光。当太阳光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会产生折射，让蓝光提早在日出时进入我们的眼睛，而且在日落之后依然可见。所以视交叉上核会特别留意蓝光，把日出跟日落的时间记在我们脑子里，好判别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褪黑激素。所以从黎明到黄昏前这个时间进入眼睛的光线也很重要。如果我们一直都待在室内，视交叉上核会对黄昏时的蓝光过于敏感，于是受到我们一般在白天使用的人工照明灯混淆。光照的程度影响我们生理机制以及健康。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白天都是在室内工作，收到光照远比以前来得少。我们可以让自己白天的时候多接触光线，降低我们对于晚上混乱极度不稳定的光照敏感度。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在睡前滑手机，视交叉上核会以为你还在白天，需要精神体力，反而延迟了你本该睡觉的时间。精准预防医学会理事长张家明医师曾经转述了2025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篇研究。这份报告指出，夜晚的光会透过视觉神经一路传到大脑控制快乐跟动机的区域，让人变得不快乐。这篇研究的实验动物是透过树鼬，一种日行性的动物，外形像松鼠，但是嘴巴尖而长。树鼬跟我们一样，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研究人员让这些树鼬每天晚上9点到11点被蓝光照2个小时，连续3周，结果发现他们开始对甜食没有兴趣，对新东西不想要探索，活动力变差，就像人类出现抑郁症状那样。研究最后还做了大脑基因的分析，发现奖赏中枢的核心伏隔核 埋伏的伏，隔开的隔，核心的核。伏隔核中有超过300个基因受到蓝光影响，其中包括了跟情绪调节有关的血清素受体基因，负责神经可塑性跟稳定度的蛋白质。这些基因的变化代表我们大脑会记住这种夜间光线的刺激，长期下来不只是情绪改变，连大脑功能的稳定性也会被破坏。我们现在白天待在室内接触的自然光太少，晚上却大量接触这些人造的蓝光，像是手机、电脑、平板、 LED 灯，这些通通都会发出蓝光。当这些光晚上还在刺激我们的眼睛时，大脑会以为白天还没有过完，褪黑激素被抑制，睡意被打乱，久而久之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可以把蓝光想象成咖啡，白天喝的时候是帮助提神，晚上喝可能会导致失眠跟烦躁。蓝光本身不是坏东西，但是当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而且蓝光照久了，大脑心里的快乐中心也会变冷。睡眠不仅是科学上被证实的重要生理需求，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机制，帮助我们恢复精力，调整情绪，甚至影响我们的身心灵健康。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睡眠不单是一种自然功能，更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礼物。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神为了我们的益处特意安排的安息。他知道我们有限，他知道我们需要休息，才能够在新的一天有能力去生活，去面对挑战。但是当人们因为过度忙碌，甚至因为贪恋工作跟效率，轻看了睡眠，其实就是在违反神设计的节奏。长久下来，不仅是影响身体健康，也会带来心灵上的压力跟空虚。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5:12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这句话是指白天努力工作，夜晚好好休息的人，跟一直想要赚取财富而违反意志生理机制的人，会反映在他们的睡眠上。神设计了昼夜的循环，让我们在劳碌之后可以安然歇息，这是一种特别的安排，也是我们学习每一天信靠他的机会。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过度的依靠自己，被物质或者是压力所捆绑，反而会失去神原本要给我们的美好甘甜的安息。真正的安息不只是在床上闭上眼睛，更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着的平安跟喜乐。当我们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他，不再紧抓自己的成就或者是不安不放，心里的重担才会放下，那个时候我们的睡眠也会相对更加安稳，更加甘甜，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0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安静。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
圣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二十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安静》。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探索睡眠跟我们身体机能还有健康的关系。我们提到了睡眠是人类自然的作息机制，因应了白昼跟夜晚，以及我们的生理时钟，或者是称为昼夜节律，是如何受到光线的影响。当中，蓝光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出现，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对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在青少年的大脑中，分子时钟对于一天结束时的光线特别敏感，这会让晚睡的问题更加的恶化。举例来说，如果青少年熬夜看平板或手机，会导致比成人更明显的影响，入睡时间延迟到凌晨。于是，为了让青少年在上学期间有精神，有些学校认为，不如就让青少年有休息时间，好让他们的生理时钟适应延迟的节律，以及干脆将上学时间延后一两个小时。有些学校真的实施这个新制度之后，发现，一开始学生因着拥有更多的睡眠时间，的确变得比较可以准时上课，心情比较好，学习动力也增加。可是长期下来却发现，当孩子们适应了新的上学时间之后，反而比以前更晚睡了，最后弄得睡眠时间跟之前一样少，早上上课依然没有精神。你会发现，更改上学时间其实带来的生理时钟改善是有限的，重点是青少年如何使用睡前的时间。就算知道隔天不用那么早起来上学，但如果他还是选择睡前高度使用有蓝光影响的3C 产品，结果仍旧是一样的，没有好的睡眠品质，没有好的睡眠时间，没有好的白日精神跟平稳的心情。青少年是如此，成年人也是如此。当我们可以有良好的蓝光管理，其实就是照顾我们心理健康的第一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张家明医生为我们整理了三个重点。第一，睡前两个小时帮大脑减光线。我们可以在睡前两个小时减少使用手机、平板、电视的时间，让平板、手机开启夜间模式，或者让房间的灯换成暖色调的灯光，让大脑知道是时候要准备休息了。第二，让卧室真正的黑下来。当要睡觉的时候，关掉小夜灯，使用遮光窗帘，移除会发亮的充电器、电子时钟等等，或者是戴眼罩入睡，阻隔窗外路灯的光线。因为只有真正暗下来，身体才能够进入深度修复的模式。第三，早上起床晒一晒自然光。起床后半个小时内晒一点自然光，是帮大脑重新开机的最天然方法。日夜有节奏，情绪才会平稳。张家明医生所分享的这三个要点：睡前减少光线，夜里在无光害的情况下入睡，早晨迎接阳光，不只是医学上的提醒，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真理：生活需要有次序。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要有光，光明与黑暗，昼与夜，从那时候起就有了规律。神安排日夜循环，就是要人明白，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这样生命才能够保持平衡。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美的画面。 神不希望我们活得混乱没有次序，而是让光与暗成为我们生命的节拍，提醒我们何时应当休息，何时应当起身。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学习在夜晚安静下来，白天起来迎向光明，不仅身体会更加健康，心灵也会更加安稳，而且神也乐意赐给信靠他的人心灵安宁，让爱他的儿女安然入睡。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二十张专辑《新的事将要成就》当中的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应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I want to